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有不少研究指出，听古典音乐可以让人更聪明。学者的说法是，人的精神具有自动解读音符的现象，因此音乐可以提高记忆力与思考力。研究学者尤其发现，莫扎特及巴哈的作品都能提高学习能力。那首先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莫扎特的圣体颂。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莫扎特的古典音乐作品。那您听后，您觉得这段音乐是否能够提高您的记忆力、思考力以及学习力呢？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林举贤老师到节目中来跟听友们谈谈，从莫扎特来谈这个儿童学音乐。林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音乐坊有很多很多的研究都指出说，这个古典音乐或者小孩学音乐能够刺激他们的末梢神经，让他们的数理或者他们的逻辑更为出色。那老师您从事这么多年的音乐教学，您对这样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哈，我们就用莫扎特的音乐来讲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哈，应该是非常优美，它也让人很平静。可是在它的元素里头，你会发现它不是停在一颗音上不动，那个叫平静。它是有许多的音符合在一起，然后它的伴奏的部分呢，是虽然也许我们在唱的部分是一个长音，可是下面那个节奏一直在往前动，好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前进。所以这是一种均匀，一种均衡。那我想对小孩子来讲，他们总是会突发，因为小孩子爆发力很大，所以一会儿很高兴，一会儿又很不高兴，就说很多东西好像是在 两极的摆荡。可是在音乐里头，它会让我们控制，也就是说你的情绪要用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表示的时候，你会把那个时间拉得长一点，它用一种很均匀的音乐的元素来帮助你呈现。也有人说你听莫扎特的音乐哈，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一定很开心。其实我们前面两次也提到，他并不是一个生活这么顺利的人。
是，
那为什么让人家觉得听他的音乐会得到一些情绪上的好像鼓励，或者是说情绪上的宣泄，会让你的觉得比较开心呢？我想是因为他在那个他的音乐里头，他会安排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会安排一连串的音，也许是往着一个目标走，可能是上行，可能是下行哈，那就让你好像鼓舞着你，让你有勇气。或者是说他那个速度，比如说今天的音乐是比较慢，我们前面也听过一些比较激烈的，速度比较快的，但是他在那个速度的维持上非常的讲究，也就是说他从头到尾虽然你很激动，可你仔细去聆听或者是拿着节拍器算，他不会超速，他会有一种控制，也就是说是因为技巧，他能够让那个技巧发挥到控制那个速度。所以我们在练琴的时候或者练音乐的时候，练唱的时候，你在那个速度的控制上非常重要。你能够控制到一个好的速度的时候，你无形中就控制你自己，对，而不是说我现在高兴了我就快一点，我今天情绪不好了，比较 depressed 沮丧了，我就唱得慢一点。音乐有一种要求，你唱太快了可能就不清楚，唱太慢了可能就脱线了，人家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或唱什么。所以在那个音乐的节奏里面有一种规范，无形当中你必须要受那个规范的限制，所以好像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修养，一种调整。那在那个音乐里头，你要把音做得很准确，那你就要有种音要很准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很 pure 很单纯的感觉，因为它非常的集中，非常的干净。所以你也可以学习到一个东西不可以马虎，不可以毛躁，要非常的精准。那你有了这些精准，速度上能够控制了，然后有大小声，也就是在力度上的表达，无形中你就可以表达你的情绪。因为你很大声的时候，你就是一种发泄，或者是说你是赞美，是一种快乐的发泄，或者是你喊叫呼喊的发泄。可是在很轻声的时候，可能是心中小小的喜悦那种维持。所以在音乐的里面，好像你的情绪就可以得到一种调整。所以对一个小孩子来讲，他在无形当中他在练那个音乐，可是在无形的当中也帮助他管理了自己的情绪或管理了自己的肢体。所以我想这个是在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不是你教他怎么做，而是他实际在操作，也是 practice 操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些熏陶跟训练。
是，
那也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手指间不断的动，不断的接受刺激，所以我们的那个脑部的发达就会不一样。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科学的了，但是我的确听到人家是这样讲过，也就是说你在练技术的时候，因为我们手指头的动，而且我们要十个指头均匀的动，
是
不是像中国人已经是拿筷子很不容易了哈，外国人只有刀叉就手指头动得更少，所以你在做一个乐器的训练的时候，你必须手指非常灵活，而且是均衡的。那你哪个指头比较弱，你就要多练一点，使它能够撞起来，所以你就变得很均匀。无形当中，我想一定会跟你身体的部分能够有一些连接。那我前面讲的是比较是在情绪上啊，管理你自己上面哈，表达上。可是我想在科学上，在生理上，一定也是得到很好的刺激。所以。
是，老师，我也看过一个研究，他讲说这古典音乐哈，它等于说是把这个音符啊排列组合的关系发挥到淋漓尽致，尤其他特别推荐就是巴哈的赋格曲，对一个不是专攻音乐的人来讲，赋格曲听起来是相当枯燥乏味的。
是，
那是不是透过不断的让那个儿童或小孩子听这个赋格曲，确实能够帮助他们的那个排列组合他们的数理逻辑呢？
我想赋格曲的意思是它其实是用一些作曲家特别挑选出来的音符排列在一起，那可能是三颗音五颗音不会太多，可能七八颗音，可是它会重复的使用这个 这个相同排列的东西，然后可能会扩张它，也就是说拍子变大，也可能密集处理它，也许放在不同的调子上，所以让它有那个三度四度五度不同音程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很复杂的结构。那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曲式的结构，但它的元素其实是一样。那以技术来讲，比如说你手指头的运动，它同样是那几颗音的运动，可是它不同的时候动，或者有时候用附点，有时候不用附点，可是它都是在这些音上，无形中是加强训练。也就是说好像我们做数学一样，一个公式不断的反复使用，不断的做题目，在不同的题目里头应用，你做了100题之后，你对这个公式就非常了解，以后你再碰到类似状况，你只要想到那个公式，你就可以带进去，你马上可以用。那在你的手指头用，或者是你的脑子中，因为做音乐你要有脑子，你要背诵啊，或者说你要知道怎么控制，因为所有的肌肉的控制还是要经过脑子，或者你的眼睛看到那个谱子，接收了讯息之后，手指头的动作无形中让你的身体的各部门的连接就会连接得很好。那而且它是要在一定的时间一定速度之下连接，无形当中你做事就会比较精准，比较精确啊，好像这样子对于你的一些的脑力的发展啊，或者是你身体上的发展啊，当然这个身体不是指体育的那种了哈，是指小的比较细微的发展
关系
会就有帮助。
是，那因为有这么多的研究都指出说，欣赏古典音乐或者学习这个音乐哦，能够增强小孩子的学习力，让小孩子更聪明，所以尤其中国人父母就非常喜欢让小孩子从小学钢琴啦，学小提琴。那当然如果说从小培养对小孩子对音乐的素养是很不错，但是如果说这个小孩子没有兴趣或者不愿意，那你觉得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或者说是父母认为说小孩子基本上他没有太大的判断能力，所以父母要强制的要求他一定要去学，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用吸引的方法比较好，因为音乐其实是很美的。那有很多人都用这样的方法，就是说带孩子去欣赏音乐，好，比如说让他听钢琴的音乐，钢琴演奏会，或是小提琴的弦乐的，或者听合唱的唱的，或者听交响乐，然后看看这个孩子喜欢哪一种音乐。也就是说从乐器的选择开始，就是孩子自己决定。那因为他选择了他有兴趣那个声音，他喜欢那个声音，为了达到那个好听声音，他就会愿意下功夫去练习。因为在整个练的过程中是枯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现在比较少了，过去我们都要学毛笔字，我们一定要书法，没有多少小孩子会喜欢书法，除非我们看到别人写一个很好的，写得很好或者写得很顺，我们很羡慕，我们就会想，哎，我也要花时间。可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哦，要花那么长时间，那我又不愿意了。那一定要自己很喜欢。那在莫扎特的音乐里面，或者是这些前辈的音乐里面，我觉得好的音乐，有名的音乐哈，一定有它的道理。那比如说他可能是借着音乐说一个故事，也许是借着音乐表达他一个理念。那如果你能够带他去比如说有些讲解的音乐的地方，然后让他不只是听，他也能够明白，这样他也许觉得更容易进入那个音乐的范围。还有在练习方面，当然是要有一种自律了哈，就 discipline， 一定要每天要练琴啊，这样。不过我自己的经验就不是怎么顶好，我小的时候练琴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我有一个很严厉的父亲，他就告诉我，如果你不练琴就不要去上课。那我上了一阵子之后，我的确有用这个方法不上课，所以就懒得练了。
所以不上课是不必学习，
不必去上课了。可是如果一个孩子已经被你引起兴趣了，像我父亲不让我学之后，我自己就会偷偷去弹弹琴啊，或者在教堂里头弹弹琴啊，那发觉都没有人会弹琴，这个歌没有人会弹之后，哎，我就说，哦，那我弹，哎，就很光荣。所以其实因素是很多的，不见得我一定要做音乐家，但是因为很有趣嘛，或者有点表现机会，
是，
那你就愿意。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勉强孩子练琴，那你可以 也有些条件，你练了琴之后你就后面有什么奖赏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说哦你不练琴那就不要上课。那我觉得给孩子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尤其现在的社会，我们的网络啊资讯各方面很发达，其实小孩子非常有主见，那做父母的应该就是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认识这个乐器或认识这样的东西，认识音乐，给他机会也学一学，如果他不喜欢不用勉强，因为说不定过一阵子之后他会回头来，那个时候他自己要练习了，那那个时候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就会花的你会觉得是值得，那也不会引起亲子关系不好。
是，那老师您刚提到就是说自己真的去学要去练跟纯粹欣赏那可能是两个阶段。
对，
那如果说小孩子真的不愿意练，因为练琴就像您讲的是很枯燥乏味的，小孩子大概也坐不住，那这个时候父母有什么方法，比如说我提供他哪一方面比较适合小孩子的音乐，能够引起他兴趣的音乐，在古典作品里头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较适合小孩子听的？
莫扎特的音乐的确是很适合，因为他整个的曲子的感觉给你很活泼很开朗哈，好像做游戏一样的感觉。那巴哈的音乐是会比较复杂一点，我想是因为曲式的关系，还有巴哈因为在巴洛克时期那个时候的音乐是这样子，它的变化不会太，就说应该怎么讲，它就是很集中的一些技术的发挥到极致，所以不断的重叠不断的累积之后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很复杂。那古典音乐呢就比较均衡比较平均，均衡它也比较淡一点的感觉，所以好像做了一阵子它就会有个变化，会有新的主题出现，或者是拍子会有变化，或者是声响的力度上会有些变化，所以好像比较丰富。那浪漫派的音乐呢就是比较多的情绪啊，就是那个作曲家个人的情绪比较多，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作曲家你就很喜欢，你如果不喜欢你就是很难接受，所以也是看一个孩子他自己他是什么样，他是一个比较思考性的孩子或是比较爱玩的孩子。那当然老师也很重要，老师怎么引发给他曲子，比如说选他喜欢的曲子，所以我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老师啊，比那个逼迫小孩学琴可能更重要。一个老师知道怎么给孩子曲子，不是按部就班而已，而是看着这个孩子的能力跟喜好来为他调配，就好像做菜一样，慢慢慢慢的培养。我想这个是不可以着急的。那也许有的时候带他们去欣赏一些音乐，欣赏音乐的时候不是用大人的眼光来看，也就是说他可能那个音乐会变换多一点啊，好像不只是单纯的一种音乐哈，让他去有机会听比较短的音乐开始啊，那让他能够建立他的兴趣。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一样，有些很特殊的孩子一开始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坐在琴的前面好好的练琴或者是拉琴，但是有些孩子真的是你说五分钟我就五分钟，你说十分钟我就十分钟，所以我想每一个孩子不一样，而不要说哦你哥哥姐姐怎么样你怎么这样，
不要比较，
或者说隔壁的人怎么样或楼上楼下的人怎么样，而是你真是当作是给他一个好的机会啊，引导他带领他，或者让他看舞蹈也可以啊，看舞蹈或者是去听音乐剧啊，有些戏剧的帮忙，
不同的
对，所以让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能够进入音乐的范畴。
所以即使小孩子他真的不愿意练琴，或他不管是他真的不愿意或者他故意跟你作对不愿意练琴，这时候父母也不需要强迫他，
对，
就换一个方式去诱导他，
是
因为父母总是希望说我把最好的给孩子。
对是，不过有的时候父母的感觉跟小孩子的感觉不完全一样，
是有落差的，
是就不妨让他一下。
是 OK， 今天非常谢谢林老师到节目中跟我们介绍这个从古典音乐看儿童学音乐，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